欢迎收听怪奇研究室，我是研究员 JC。 大家这周过得好吗？最近啊，我在收集一份故事题材的时候，读了 FBI 一份关于美国犯罪调查报告啊，在里面指出啊，在2021年的美国啊，就是在每10万人里面就有 6.9 人是死于谋杀罪的，谋杀案件的。如果说以当时美国的人口数来计算啊，是有3亿3千万人哦，等于是在美国那一年有 2.3 万人是死于被谋杀。但是另外在联合国的一份报告里面也可以看到，以被谋杀的人数统计的话，美国是排在全球第五名的。当然美国的犯罪问题哦，其实一直都跟枪支泛滥有关哦。不过即便美国的执政党换来换去哦，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执政哦，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发生。我们时不时就可以在新闻里面听到有人持枪啊进入教会或学校啊，无差别的随意攻击啊。那这个问题其实背后因为牵涉太大的利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美国会很难以被解决哦。就在这样的高谋杀率的状况下，所以有很多可能是平凡家庭或者是对法律很陌生的人，他就会沦为弱势的一方哦。那不过这边特别提的是以指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哦，所以就会有一些律师啊会为这些弱势的受害者家属去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帮忙。其实这就很像我们这边有所谓的法服团体一样的意思啊。像是在南加州啊，就有一位职业的华裔资深律师叫做邓红，他就会在当地啊无偿提供受害人家属的一些法律服务，像是为家属跟警察还有检察官之间作为联系的桥梁哦。根据邓红表示哦，特别是新移民还有留学生这些群体，其实都是最需要法律帮助的法律弱势，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愿意伸出手去帮助这些人的原因啊。邓红还讲，根据报告显示哦，过去几年在洛杉矶地区共有超过400件的谋杀案一直悬而未决哦，很多案子因为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属哦不参与或者不闻不问，最终就变成没有办法结案的刑事案件。他还表示说，受害人家属和社会的关注哦，其实对警方的调查态度哦，可以推进一定的帮忙作用哦。因为很多案子是成为无法结案的案件，除了缺乏证据哦，还有就是警方的努力程度不够哦。不过很让人遗憾的是，目前洛杉矶的谋杀案破案率只有 40% 左右，这也意味着另外的 60% 最终都会变成悬案。而就在去年的年底，也就是2023年的11月8号，在洛杉矶就发生了一起哦骇人听闻的凶杀案件，这也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凶杀案。事后呢，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谋杀妻子的男子啊，这名男子就在2023年的11月9号被控谋杀。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首先来看看当时的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哦。那时候根据洛杉矶警察局的一个初步调查显示啊，有一名华裔女子叫做李梅，她在被丈夫杀时候还遭到分尸肢解哦。那她被肢解的躯体被丢进了垃圾箱哦。还有李梅的父母本来也跟他们同住，可是后来也离奇的失踪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一起发生在去年底震惊全美华人社区的李梅分尸案。根据警方的消息哦，在11月6号的晚上7:30左右，有人报警说在塔扎纳一处民宅发现一个袋子，但是可怕的是这个袋子里面竟然装有被肢解人的人体遗骸哦。所以当警察收到通报赶往现场后，这个袋子就不见了。不过在第二天早上的6:15左右，又有一名游民哦，在恩西诺的一个垃圾箱旁边发现一具装有女性躯体遗骸的垃圾袋哦。那发现遗骸的地点位于温图拉大道啊，跟卢比奥大道附近的一个停车场。警方同时称哦，有些遗骸很难确认身份哦，所以需要进行 DNA 来做判断哦。还有人发现哦，遗骸的停车场距离受害者李梅的住处哦，距离是8公里远哦。所以警方在查看现场监视器画面后判断哦，被害人的丈夫也就是现年36岁的哈斯凯尔设有重嫌。另外，法庭记录显示哦，设有重嫌的丈夫就是哈斯凯尔，在2008年的12月啊，曾经因为两项使用致命武器攻击罪哦，在2010年被判处3年的缓刑。 而哈斯凯尔呢，在去年11月8号的上午11点25分在卡诺加公园的购物中心被逮捕，警方称他和死者生前共同居住的房子里面发现许多犯罪的证据，包括呢有一些血迹，还有他杀戮跟肢解相符的证据，所以调查人员还在寻找更多相关的线索。此外呢，警方也正在积极追查跟这个犯罪案件有关的两辆 SUV 车辆，其中一辆是白色的福斯提逛，另外一辆呢是2014年的白色尼桑的 Pathfinder。 警方同时声称他们也在寻找李梅的父母，他们分别是72岁的李高山和64岁的王彦祥。他们本来四个人一起住在位于塔扎纳的家里但是警方说之所以担心李高山跟王彦祥两人的下落，是因为他们多次尝试联络他们的手机，但始终都没有人接听李梅父母两人的照片已经被公开警方呼吁民众如果有任何相关的消息都请联络警方不过意外的是，嫌犯哈斯凯尔跟死者李梅育有三名儿子在案发初期都被安置在洛杉矶儿童和家庭服务部照顾但是后面有了其他的安排在节目最后面也会跟大家分享。而哈斯凯尔呢，则被指控有谋杀罪目前还被关在范奈斯山谷监狱不过一篇刊登在洛杉矶时报的新闻指出调查人员表示除了身体的躯干以外，警方目前没有发现任何的其他身体部位躯干的 DNA 检查结果最终他是有指出是属于李梅的，但当时是还不知道的情况下，洛杉矶警员Scott Williams 表示他们认为这具躯干就是属于李梅的没错。据了解呢，这位涉案的嫌疑人哈斯凯尔是美国艾美奖获奖制片人还有身兼好莱坞名经纪人山姆哈斯凯尔的儿子这位山姆哈斯凯尔曾经担任过许多知名艺人的经纪人，像是美国的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陶西里吉福特还有知名的演员虎必戈伯、知名的歌手陶利巴顿跟知名的男演员乔治克隆尼等等，他就是担任过这些知名艺人的经纪人不过哈斯凯尔呢，就是老哈斯凯尔啦，还没有对儿子犯下的案嫌做出任何的回应那洛杉矶警局目前也告诉媒体在通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一名凶手他选择要分尸受害者多半是为了延迟警方追查这个身份的意义跟目的因此他也意味着凶手跟死者之间是认识的关系。后来警方掌握物证后也开始调阅发现受害者躯体附近的监视器，没想到呢，监视器有拍摄到哈斯凯尔弃尸的整个过程通过受害者躯体的分析啦，车辆型号还有车牌的比对洛杉矶警方最终在11月8号就将哈斯凯尔逮捕之后在哈斯凯尔第一次出庭上法官就不允许他保释将会把他拘留在双塔监狱，且不允许媒体公开他被捕后的登记照第二次的出庭时间是在去年的12月8号。不过呢，案情即便到今年的2月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但是随着哈斯凯尔的落网，他的身份背景跟杀人动机就成了美国媒体跟民众好奇想知道为什么的焦点。就像前面提到，哈斯凯尔他本身 是一位知名的富二代他的父亲老哈斯凯尔也是好莱坞知名的经纪人还有前执行副总裁跟电视事业部的主管那他的父亲哈斯凯尔在2005年离开经纪公司后担任了一家电视制作公司的总裁，而这家公司呢，发行了一系列在 Netflix 上面获得不错口碑的纪录片还有老哈斯凯尔本人也曾经获得四次艾美奖的提名并且凭借着歌舞剧《桃利巴顿广场上的圣诞节》拿到过艾美奖的最佳电视电影的奖项至于老哈斯凯尔，他的妻子背景也不简单他的妻子是在1977年密西西比小姐中选美的冠军不过父亲老哈斯凯尔在2017年担任美国小姐选美活动的主审时曾经被爆出发布过侮辱和性别歧视的邮件丑闻从此他的曝光就大减哈斯凯尔跟成功的父母却有着鲜明的对比除了个人的事业没有任何的成就以外从他的职业履历来看只有帮一些二三线的歌手拍过 MV 也导过低成本的恐怖片，可以说在娱乐行业里面没有任何的地位跟作品就是在这些演艺娱乐事业道路上走得极为不顺畅之后，哈斯凯尔过去的人生就是十几年以来都是靠父母资助他在过日子 根据他身边的朋友的说法，他就是啃老族，等于是哈斯凯尔自己既啃老又会去伤害别人哦。最后在疑似杀害妻子跟岳父母，哈斯凯尔基本上算是把自己的人生还有家庭都毁掉哦。不过根据一名跟这对夫妻认识的朋友透露，哈斯凯尔跟李梅哦是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同学哦，从认识到结婚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结婚后呢，李梅在当地经营一家留学咨询公司啊，而杀人的哈斯凯尔则是对外一直保持导演的人设哦，但是呢，在婚后他则是本性暴露，一直在啃老，即便在生了三个孩子以后，也依旧维持他啃老的现状哦。与此同时呢，哈斯凯尔本人是个武器迷哦，对于弓箭啊、枪支啊，非常的感兴趣哦，喜欢在家里玩刀玩枪哦，甚至有一个房间存放这些他喜欢的玩具，应该讲说这些武器啦，他个人的玩具其实就是武器。而李梅也担心啊，会对三个年幼的小孩哦造成不好的影响啊，也怕他万一在玩的时候不小心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多次要求他处理掉这些武器啊，也因此造成两人发生不愉快的争执。时间后来一直到了2020年哦，李梅的父母搬到美国，和女儿跟女婿就是哈斯凯尔一起同住哦，方便来照顾他三个年幼的孩子哦。不过在这段期间呢，李梅的母亲王艳祥却意外中风哦，所以李梅反而还要担负起照顾妈妈的一个责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邻居向记者爆料，李梅对家庭很负责，为人又友好，跟周围邻居相处又很融洽。李梅的父母虽然不会说英语，但每次见面见到邻居都会客气主动的打招呼啊。所以从这些邻居的描述来看啊，这家人的性格其实是很圆融跟亲切的。因为他们一家啊经常会出去旅游，所以他们在每一次的出门哦，都会跟邻居打招呼，让邻居知道他们要出门去旅游。因此呢，从11月7号开始，他们三个人消失以后，李梅的邻居跟朋友一直在网络上发布悬赏寻人的公告哦。即便是在11月8号哈斯凯尔被捕以后，还是有人坚持继续寻人，希望能够找到李梅父母的下落。还有一位跟李梅关系很好的邻居哦，叫 L， 他说他最后一次面对面见到李梅是11月2号，那时两人同时出门哦，开车送小孩上学，还有彼此打了招呼啊。那在7号晚上9点左右，他的女儿有听到哈斯凯尔家传来救命的尖叫声哦，还有车辆关门跟轮胎加速离开的声音哦。没想到第二天哈斯凯尔就被捕哦。不过万幸的是哦，哈斯凯尔跟李梅的三个未成年小孩都还安然无恙哦，目前被安置在福利机构。不过由于三个孩子都还未满13岁哦，所以他们未来到底会怎么被处理呢？那这个在前面有提到，在节目最后面其实有他们最新的一个安置状态哦。不过这起哈斯凯尔涉嫌杀妻分尸案哦，根据警方调查结果后的资讯哦，其实一开始提到的游民不是第一个发现被分尸的尸体的人哦，因为还有一群工人表示哦，哈斯凯尔之前找他们说要以500美元的酬劳委托他们搬运跟丢弃装完后的一些废弃物哦，一共是放在车库里的三个大垃圾袋。但是呢，当时工人们看到三个大垃圾袋就觉得很奇怪哦，尤其是拿起来后明显感觉不像一般的建材或者是石头等物品哦，因为这些袋子拿起来的感觉是又软又重哦，感觉比较像是装满了肉类哦，然后每个袋子大概重20几公斤的重量。等到三个袋子都搬上车以后，工人们就越觉得这个工作有点奇怪跟诡异哦。不过这三个工人哦，因为只会讲西班牙语哦，英文不是很好哦，那他们后面会有尝试报警哦。不过我这边先讲一下工人后面的一些行为是怎么样哦。那工人在离开房子后，开了一个街区后，他们就停下来哦，决定自己打开垃圾袋看看里面到底装什么。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打开垃圾袋以后，发现里面装的既不是废弃建材，也不是什么石头，而是被肢解的躯体哦。这下三个工人全部被吓坏哦，他们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决定哦，竟然是开车回去哈斯凯尔的家哦，把三个袋子留在车道上哦，然后将500美元还给哈斯凯尔，还告诉哈斯凯尔他们不想要卷入任何的麻烦。这个时候哈斯凯尔为了安抚工人哦，就说垃圾袋里面其实是万圣节的装扮跟吓人的玩具哦。那工人们为了被应付了几句以后，就赶快还了钱哦，就赶快离开现场。但这些工人很奇葩的是，发现袋子里装的是被分尸的人体，竟然不是第一时间报警， 情，而是跑回去还钱跟留下袋子，说他们不想要卷入麻烦。到底他们当时是在想什么？因为如果你回去把尸体还给杀人犯，不就等于告诉杀人犯你知道他的秘密了吗？如果凶手决定将所有知情人杀光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决定哦。还好这个哈斯凯尔的脑子也不是很清楚哦，竟然还试图编谎哦，去说服工人们接受他里面只是道具哦，而不是盘算着怎么处理掉这些工人。不过哈斯凯尔显然也是低估这些工人的智商哦，既然会说这些都是万圣节的道具这种说辞哦，他真的以为这些工人脑子跟他一样差吗？所以说这些工人哦，真的是要谢天谢地，就是谢谢哈斯凯尔的脑子有问题哦，不然可能就是一个工人都离不开哈斯凯尔的住家啊。不过这三名工人后来其实终于有报警哦，但是跟第一通报警电话却是没有任何的结果，很有可能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英语不好，讲的是西班牙语，所以在沟通不良状况下，警方认为这不是很严重的案件，也许也认为他们是打来就是有点胡闹的性质，所以并没有受理他的报案哦。一直到工人们二度报警，这时候警方才有动作哦，但是呢是在隔天早上到哈斯凯尔家哦，就发现没有这个垃圾袋啊，然后问了一下哈斯凯尔也没有进入屋内检查，所以最终的结果就当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就离开了。那李梅的家人哦，在美国其实有一个亲戚啊，那也是唯一的亲戚，就是李梅的舅舅，叫做王彦庆啊。他就表示说，他从没有听说过李梅和先生哈斯凯尔有任何的争吵，但他的姐姐王彦祥曾经有跟他抱怨过，三年前买了6房的住宅，现在价值大概约250多万美元的钱哦，全部都是李梅出的，包括头款，还有之后每个月7000美元的房贷啊，都是李梅在缴的。哈斯凯尔呢，完全没有在生活上啦、房贷上啦提供任何的帮助哦。至于李梅的朋友，在事后的采访中也有透露，由于家庭关系哦，李梅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哦。他的朋友珍妮说，至少在4年前，李梅就有想跟哈斯凯尔离婚的想法哦，但是因为担心哈斯凯尔有一个有钱有势的经纪人父亲，他可能无法得到3个儿子的监护权而犹豫不决哦。至于李梅第一次提出离婚的想法是在2019年，珍妮她说，她告诉李梅说她可以的，但是李梅觉得她不能冒着失去儿子的风险而作罢哦。珍妮说，李梅感觉被困住了，因为3个孩子，她不敢结束这段婚姻，担心丈夫会在她有钱有势的父亲帮助下把孩子们都带走。珍妮也说，也许李梅又提起了这件事情，所以哈斯凯尔就生气了，才会发生后面的一个争执哦。珍妮也说，哈斯凯尔曾经对李梅施暴过，李梅曾经就告诉过珍妮哦，哈斯凯尔伤害过她哦，哈斯凯尔打过她哦。珍妮还声称哦，李梅曾经告诉自己说，先生和他父母的相处并不是很好，他说哈斯凯尔对他们很粗鲁，不太理他们。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说，因为李梅的父母不会说英语哦，所以让哈斯凯尔很生气哦。在前面也提到，哈斯凯尔除了啃老、喜欢武器、看恐怖片以外哦，他之前还曾经注册多个账号在 TikTok 跟 Instagram 上面发布一些自拍影片，但是这些自拍影片呢，看过人都说不了解他到底想要传达什么。从前年的10月到去年的3月期间哦，他拍摄了多条毫无逻辑的影片，这些内容呢都是自言自语的，说自己永远不会停止喝酒，要不就是对某个名人喊话哦，自说自话的自拍哦。所以说哈斯凯尔到底是不是脑子真的有问题，还是脾气过于暴躁导致会对妻子痛下杀手，这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至于李梅的父母失踪至今哦，看起来也是凶多吉少，而且应该也是跟哈斯凯尔有关哦。而哈斯凯尔的第一次庭审是在去年的12月8号，地点是在洛杉矶的高等法院进行，这是首次的认罪程序。不过就在哈斯凯尔出庭的时候要求更换律师哦，这一动作必须等到新律师抵达法院后才能继续进行，但是没想到新律师一来就提出了要求延期听证会的要求，因此听证会也被延期举行。一直到了今年的1月12号这一天，洛杉矶高等法院再次就这个案件进行了认罪听证会的程序。不过这一次的听证会上面，由于当局表示哈斯凯尔有自残以及精神问题，所以让他赤裸上半身出庭哦。这还是研究员第一次知道原来还可以赤裸上半身出庭。如果说有自残跟精神问题，是不是把手镣脚镣都靠上出庭就好，为什么一定要赤裸上半身呢？好，我们先回到庭审过程上面来。在听证会上呢，哈斯 斯凯尔依旧坚持不认罪哦，不承认他有杀了他的妻子李梅，更表示跟李梅父母失踪没有关系。所以在听证会结束后，哈斯凯尔被送到洛杉矶市中心的男子监狱，且不得保释哦。后来法院也裁定在今年的2月16号再次举行听证会。就在今年的2月16号听证会上，哈斯凯尔再一次赤裸上半身出庭，在这一次的听证会上依旧没有做出任何的裁决。不过根据洛杉矶的律师受访表示，由于哈斯凯尔犯的是一级谋杀罪，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但是由于洛杉矶已经很久没有执行死刑，所以比较有可能的是哈斯凯尔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至于李梅的三个孩子，前面有提到他们本来被安置在儿童福利照顾中心，但是因为李梅没有其他的直系亲属，所以目前三个孩子是由老哈斯凯尔照顾中。未来如果这个案件还有任何的结果，我会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再穿插跟大家分享这个案情的最新进度。那这集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到这边了，我们下一集再见了，拜拜。